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期明慧评论的题目是425上访究竟是谁违反了法律。1999年4月25日，与万名法轮功学员来到中南海附近的信访办上访，和平善良地反映法轮功的真实情况及当时新近发生的法轮功学员在天津被打被抓事件。事后法轮功学员425和平上访被中共歪曲成围攻中南海事件，由于受中共邪党文化数十年洗脑和受中共对425歪曲构陷的影响，迄今有些民众仍然认为当年数万名法轮功学员上访是搞政治，是想夺共产党的权，甚至说什么我要是中共江某某我也镇压。因此我们有必要进一步澄清事实真相，认清425事件的本质，并深入分析425事件中到底是谁违反了法律。一、425上访，425上访起因于中共非法侵害。法轮功于1992年5月13日传出，迅速红传至全国和全世界，因功效良好而深受人们喜爱，各项褒奖不断而来。然而这样一个能使人们身心受益的好功法，却受到中共邪党不断升级的构陷迫害，最终迫使法轮功学员到北京上访。一、法轮功功效显著，广受褒奖。1992年5月13日至1994年12月21日，李洪志先生先后应各地气功人体科学研究会等邀请，在中国各地共举办54期法轮功面授班，每期约10天，数万人次亲自参加传授班。1992年12月12日至12月21日，李洪志先生率弟子参加于北京大北窑国贸大厦举行的北京92年东方健康博览会。法轮功的治病效果在博览会引起广泛关注，李洪志先生成为该届博览会中荣获奖励最多的气功师。1993年12月11日至12月20日，李洪志先生再次率弟子以博览会组委会成员身份参加于北京三元桥的国际展览中心举行的北京93年东方健康博览会。李洪志先生于12月15日、12月17日和12月20日做了三场报告。博览会后获得博览会最高奖边缘科学进步奖和大会特别金奖及受群众欢迎气功师的称号。1993年8月31日，中国公安部所属中华见义勇为基金会致信中国气功科学研究会，感谢李洪志先生为全国第三届见义勇为先进分子表彰大会代表免费提供康复治疗。1993年9月21日，中国公安部主办的《人民公安报》刊登报道，法轮功为见义勇为先进分子提供康复治疗，称公安部见义勇为先进分子经调治后普遍收到了非常好的效果。1993年12月27日，李洪志先生获中国公安部所属中华见义勇为基金会荣誉证书。1996年1月，法轮功被北京青年报列入北京市十大畅销书。1996年3月22日，北京晚报刊载二月份畅销书转法轮名列其中。1996年6月8日，北京日报刊载四月份前十名畅销书转法轮名列其中。1997年3月17日，中国大连日报载文无名老者默默奉献，报道古稀老者圣李健因修炼法轮功为村民义务修路1100多米的事迹。1998年2月21日，中国大连晚报报道大连海军舰艇学院法轮功学员袁宏存从大连自由河冰下3米救出一名落水儿童的事迹。 1998年3月30日，北京日报报道一名法轮功学员向科技界捐款180,000元不留名的事迹。1999年3月4日，哈尔滨市法轮功辅导总站被哈尔滨市公安局评为拾金不昧的先进单位。1994年8月3日，美国德克萨斯州休斯顿市政府颁布证书，授予李洪志先生休斯顿荣誉市民和亲善大使的称号。1997年9月，美国芝加哥时报刊载《人与科学：法轮功的启迪》连载文章，认为法轮大法启迪了人类对新科学的探索。1998年5月，中国国家体育总局对法轮功进行全面调查了解。同年9月，由医学专家组成的小组为配合此次调查，对广东12,553名法轮功学员进行表格抽样调查，结果表明去病健身总有效率为97%。1998年7月19日，中国经济时报以我站起来了为题报道河北邯郸家庭妇女谢秀芬在瘫痪16年以后，因练法轮功恢复了行走能力。1998年8月11日，北京日报载文介绍京城晨练，特别提及法轮功，并配以法轮功学员练功的押题照片。1998年下半年，以乔石为首的部分中国全国人大离休退休老干部，根据群众来信反映公安不公正对待法轮功学员的问题，对法轮功进行了数月的详细调查研究，得出法轮功于国于民有百利而无一害的结论，并于年底向中共中央政治局递交了调查报告。1998年8月23日，中国青年报以生命的节日为题，介绍98年中国沈阳亚洲体育节上1500人的法轮功队伍的良好表现和法轮功的健身效果，并配以两幅法轮功学员参加开幕式的押题照片。1998年10月20日，中国国家体育总局派到长春和哈尔滨的调研组组长在对法轮功进行调查后，肯定了法轮功的健身效果及对社会稳定和精神文明的促进作用。1998年11月1日，中国乐山日报刊登摄影报道，报道有13,000多名法轮功学员参加的乐山市和眉山地区心得交流会。1998年11月10日，中国羊城晚报以老少结练法轮功为题，报道了广州烈士陵园等处法轮功练功点5000人的大型晨练，及患高位瘫痪、全身70%部位麻木失灵的广州皮革尤威有限公司统计员林婵英在练法轮功后恢复了行走能力。1998年11月24日，上海电视台报道法轮功已传遍欧美澳亚4大洲，在上海及世界其他国家广受欢迎的情况，称全世界已有1亿人在练法轮功。1998年12月31日，中国身心时报在热点专题附以整版篇幅刊登法轮功简介及法轮功修心健身走窍鹏程3000学员修炼及大学校园设练功点，教授学生自发练功，法轮功去病效果明显，不少病患者深受其益等文章，并配以7幅法轮功学员心得交流会及练功的彩色照片。这样一个功效显著、造福于民的好功法，自然会越传越广。但即使全中国的人都修炼法轮功，也是于国于民有百利而无一害的。无论是对于人们的身体健康、道德回升，还是对于社会的稳定，都是有益的。对任何执政党也根本不存在任何威胁，理应受到政府的大力扶持才是。可是，在中共邪党狭隘的眼光看来，法轮功修炼人数达到1亿人，却构成了对其权力的挑战。因此，中共当权者及其政治打手们很早就开始构陷迫害法轮功，而且步步升级。二，中共不断构陷、升级迫害。1992年9月，法轮功被确定为中国气功科研会的直属公派。1993年7月30日，经中国气功科研会批准，中国法轮功研究会成立。1996年3月，法轮功退出中国气功科学研究会。从1996年4月起，原法轮功研究会成员先后向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民族事务委员会、中国佛教协会、 中共中央统战部申请成立非宗教法轮功学术团体。中共中央统战部发出正式文件批示，不同意、不支持，并责令六名发起申请的法轮功学员所在单位的领导找发起者谈话，正式通知不支持决定。1997年11月、12月，原法轮功研究会成员分别向民政部、公安部提交报告，表示不再申请成立社团。1996年6月17日，中共喉舌媒体《光明日报》发表评论文章，首次公开诽谤法轮功。读此不实评论文章后，法轮功学员纷纷上书报社和有关部门，要求深入调查和了解事实真相，给法轮功以正确的评价，不要搞文革式的批判。1996年7月24日，中共中央宣传部下属新闻出版署向全国各省市新闻出版局下发内部文件，无理禁止出版发行《转法轮》《法轮功》等法轮功书籍。1997年7月初，中共公安部在全国进行调查，搜集罪证欲构陷法轮功。全国各地公安局调查后均上报反映，尚未发现问题，调查就此停止。1998年5月，北京电视台《北京特快》栏目利用该台记者在北京玉渊潭法轮功练功点采访练功学员时，法轮功学员介绍练法轮功的好处的镜头，播放中国科学研究院院士何作修对法轮功的攻击。节目播出后，北京及河北数百名法轮功学员以写信或直接造访电视台的方式指出节目内容与事实不符。1998年6月2日，北京电视台在了解情况后承认，上次关于法轮功的节目是建台以来最严重的一次失误，重新播出了一个采访原当事人的正面报道作为更正，制作不实报道的一名责任人后被解聘。1998年6月20日至22日，《齐鲁晚报》刊登攻击法轮功的不实文章，济南上千名法轮功学员到报社反映法轮功的真实情况。1998年7月21日，中共公安部一局发出公证1998第555号关于对法轮功开展调查的通知，诬陷法轮功。公安部据此对法轮功实行了一系列先定罪、后调查的非法行动，包括对法轮功辅导员的电话、行踪进行监听和监视，破坏法轮功练功点，强行驱散练功群众，抄家、私闯民宅、没收财产等。1999年4月11日，何作修在中国天津教育学院《青少年博览》杂志上发表题为《我不赞成青少年练气功》的文章，再次引述1998年在北京电视台用过的已被证明为不实的例子，诽谤法轮功。1999年4月18日至24日，天津法轮功学员前往天津教育学院及其相关机构反映法轮功实情。几天内，既有几千名从法轮功中深深受益的学员到场陈述法轮功真相。1999年4月23日、24日，天津市公安局动用300多名防暴警察，殴打、驱散反映情况的法轮功学员，抓捕45人，部分法轮功学员流血受伤。正是在受到不断升级迫害的情况下，1999年4月25日，万余名来自北京、天津、河北等地的法轮功学员前往北京国务院信访办公室上访。上访代表提出三点要求：释放天津被捕法轮功学员，给法轮功修炼群众一个宽松的修炼环境，允许出版法轮功书籍。从上述事实可见，425的起因根本不是法轮功学员主动挑起事端，而是法轮功学员对长期受到中共邪党的政治打手们非法侵害做出的申诉反应。从上访法轮功学员提出的三点要求也可以看出，法轮功学员的要求只限于维护合法的修炼法轮功的权利，对于政治权利和国家政策毫无牵涉。二，425整个过程和平理性。即使是中共对425所做的歪曲报道中，也不敢说上访学员影响了交通和社会秩序，因为事实真相有目共睹，整个上访过程和平理性。学员离开后，地上连纸片都找不到一块，连现场警察都佩服不已。三，中共邪党本性和江某某妒忌心理导致迫害。 425当天，国务院总理朱镕基出面接待，天津被捕学员得到了释放，上访法轮功学员于晚九点左右离开。就整个过程而言，法轮功学员开创了中国民众与政府和平对话解决矛盾的良好范例，此举还获得了国际上的普遍赞誉。如果中共当权者当时能正面看待425事件，那必是中国幸甚，世界幸甚。遗憾的是，中共协党当权者江某某用狭隘的妒忌心看待这一事件，认为一万多人去了中南海是对其权威的冲击，因而恼怒而失去理智，决定迫害法轮功。1999年4月25日当夜，中共头目、中央总书记江泽民致信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及其他有关领导，叫嚣共产党如果战胜不了法轮功，那将是天大的笑话。这封信被当作内部文件层层向下传达。1999年6月6日，中国当局首次非法审讯100多名参加过425上访的法轮功学员。1999年6月7日，江泽民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讲话，诬陷法轮功，称法轮功问题有很深的政治社会背景，乃至复杂的国际背景，是1989年那场政治风波以来最严重的一次事件。讲话内容于6月13日在中共内部秘密传达。本可以依法和平解决的上访事件，因中共协党江某某的妒忌本性而出现了逆转。如果中共能尊重法律，中国人接下来的这场大灾难完全可以避免。四，425上访完全合法。首先，公民有信仰自由权利，修炼法轮功完全合法。中国宪法第36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任何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不得强制公民信仰宗教或者不信仰宗教，不得歧视信仰宗教的公民和不信仰宗教的公民，国家保护正常的宗教活动。因此，人们修炼法轮功，追求身体健康、道德升华，这是完全合法的。修炼权利应得到宪法和法律的切实保障。其次，公民有申诉上访权利，法轮功学员因受到非法侵害而上访完全是合法的。宪法第41条规定，公民对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有提出批评、建议、申诉、控告和检举权利。国务院信访条例更加进一步明确了这种权利，因此法轮功学员采取上访形式向有关部门申诉，说明法轮功的事实真相，完全是在行使公民的基本权利。五，上访人数太少而不是太多。如果一个人受到了非法侵害，他应该怎么办？如果一群人受到了非法侵害，他们应该怎么办？显然，如果非法侵害只涉及到一个人，那可能只需要一个人去上访就够了。但是如果非法侵害涉及到多数的人，那么是不是会出现多人上访的情况？能说因为多人上访就违法了吗？中共协党对法轮功的非法侵害涉及到1亿人的正当修炼权利，本应由1亿人去上访才对，425只去了10000人，怎么能说是多呢？哪个人受到了非法侵害不能去正当维权呢？比如强行拆迁事件中的非法侵害，如果涉及到许多人，那么他们有多人去上访就违法了吗？可见出现多人上访的根本原因是中共侵害了多数人的正当权益，是因为中共的坏事做过了头才导致了多人上访。中共协党不反省自己的过错，不为上访群众解决问题，反而倒打一耙，把多人上访说成是围攻，这合理吗？综上观之，425事件起源于法轮功学员长期受到严重的非法侵害，上访过程是和平理性的向政府反映情况，中共本应依法纠正非法侵害，恢复法轮功学员的合法权益，可是中共协党不但不为上访学员解决冤屈，反而加重对法轮功的打压迫害，这就是425事件的真正实质。
亲爱的听众朋友，这一次的明慧评论节目就为您播放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